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这里35页最下面这一段，It is easy for people to be confused about the order of cultivation of shamatha and insight, because on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 progression to the actual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does in fact depend upon a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那么这里就讲到是说，对于这个练习者而言呢，很容易就搞混。搞混什么？就是说，这个止啊跟观啊，这个顺序啊，很容易搞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supreme mundane path， 在这个初世间的这一个练习道，初世间修行道上面的练习法上面，这里讲说 progression to the actual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到达这个初禅的结果啊，就等于说你成就了初禅的这个结果，确实是怎么样？是需要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是需要真无空性。前面我们刚刚不是念什么？你要在这个真空性的这个基础上面，然后再加上这个止的这个练习，才能够进入到初禅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结果这一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是容易让人这个就是变得比较搞不清楚啊，混淆。那么往下看 ，On the preparatory level of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of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 a portion of shamatha is achieved, and then it is conjoined with vipassana。那么下面一句讲说，在这个初禅的这一个预备阶段 ，preparatory level。那这边指的初禅是指的是这个 supreme mundane path 啊，不是这个 mundane path， 这两个不要搞混。在这个初世间的这个初禅呢的这一个预备的这个阶段呢、啊，下面看 a portion of shamatha is achieved， 这时候你已经成就了一部分的 shamatha， 一部分的这个止，没有完全成就止，但是已经成就了一部分的止。然后呢，你利用这个基础啊，跟这个观呢一起来禅修空性。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就是当我们讲到 supreme mundane path 的时候，它必然是跟禅修空性结合在一起。所以一开始你如果采用的是 supreme mundane， 是初世间的这个修行方法，它也就意味着一开始你就是在禅修空性啊。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你是走的是这个 mundane path 世间法的话，那么就回到刚才我们前面念到的，要比较，用那个比较一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比较啊。这是这两个字不一样的这个练习的方法。下面 ,only when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are completely removed through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is the actual part of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achieved. And as we have seen,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depends upon shamatha. 所以只有啊，当这个，这里讲说，当这个欲界的这一些妄念烦恼啊被完全的去除了，用什么方法呢？透过一个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直接证悟空性，然后把它完全去除啊。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修行者就进入到了这个就是完成了这个初禅的这个结果啊，他进入到这个初禅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练习的这部分呢，也就是因为他已经证悟空性了，他去除了这个欲界的种种的这些烦恼了。所以呢，这里最后一句讲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直证空性呢，是需要什么？需要shamatha的基础，也就是需要止的这个基础。So to fully understand this poi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path needs a bit more clarification.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世间出世间啊等等这些啊，如果说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的话，那么又下面啊就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 clarification 啊，这个解释啊。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of the form realm has a mundane path and a corollary supramundane path. 在这个初禅的这个只有这一段啊，这个色界的这个初禅呢、啊，只有在这一部分呢、啊，它有它的这个所谓的预备阶段，它有。世间的跟出世间的两种练习方法啊，只有在这个色界的初禅这一阶段，它是有两种。 In other words, the preparatory stage for the first absorption is suitable for both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path. 好，那么那你看这下面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初禅的这个预备阶段呢、啊，是适合使用世间的跟出世间的这一个修行方法，同时都可以用。你也可以，就是看你怎么选择。就前面讲了，你要看你自己的根器啊，你怎么选择。你要直接去这个证悟空性，走这条路也可以，或者你要走这个去比较的那个也可以。下面呢 ，the defin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m。is whether the practitioner takes a mundane object of meditation or a supramundane object of meditation. 好，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唯一的差别在这里啊。假设这个修行者、啊、他选的是一个 mundane object of meditation， 一个世间的这个禅修的一个对象，一个对境。这个对境后面讲是这个 comparative approach described above 啊，一个比较，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比较性的那样子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出世间的这个对境呢、啊，这是什么空性啊，唯一的差别在这里，就是看你这个修行者你要选什么，你要走哪一条路就行。Thus we speak of this preparatory level as having two divisions.所以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说这个初禅的这个预备的这个阶段，它有又分为两个 two division， 一个是 contaminated， 还有一个是 uncontaminated， 啊，就是有漏，也是无漏，有垢的或者无垢 contaminated。And uncontaminated. It is only the preparatory part of the first absorption that can be utilized to transition from the mundane to the supramundane path. 好，只有在初禅的预备阶段呢、啊，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所谓世间跟出世间之间转换。啊，你可以利用。就是利用这一个阶段，这个初禅的预备阶段呢，这段时间也好，或者是说练习的这个阶段也好，在这一个阶段可以去转换，或从这个世间转到出世间，或从出世间转到世间的修行方法，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做的。那么下面讲 ,as the practitioner suppresses all the afflictions of the desire realm on the preparatory level of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they can also employ Vipassana to remove these afflictions from the root. 那么刚刚讲说你可以转换是什么意思啊，可以 utilize to transition,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下面就解释了。当你这个修行者啊透过这个练习禅修的练习啊，把所有欲界的这一些烦恼都压制住了，暂时压制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是进入到了这个初禅的预备阶段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啊，开始去 利就是运用这个空性的就是禅修空性的这个方法，然后进行以后的这些练习。所以换句话讲，这个在欲界的这一部分的练习呢，我们是用世间的练习方法，那么进入到了这个初禅的预备阶段，这时候你已经证悟了成就了止的练习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这个初世间的练习，就直接去这个针对这个空性呢去做禅修的练习。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跟原来那个世间的练习方法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就还要再比较二禅跟一禅跟初禅之间的差别，三禅跟二禅之间的差别，这时候没有了，这时候直接就从这个空性的这个角度啊切入了。So this transition cannot be done on any of the later stages of the mundane path. 那你注意这句话，这个很重要。这个转换呢、啊，可以就是从世间的修行法转到出世间的法，这种方式啊，你在这个所谓世间练习方法的后面，从二禅以后啊，都不能够再用了，就。换句话讲，就只能够在初禅的预备阶段可以这样子转换，接下来都不行了。接下来就等于是你被锁死在一个固定的那个练习的那个道路上面。So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eparatory part of the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s of all the other level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are only contaminated. 那么回到刚才那个讲说有垢无垢的。从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所有其他的这几禅，二禅、三禅、四禅、初定、二定、三定、四定，这些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所谓的 preparatory part 啊，预备阶段，通通都是有垢的。为什么有垢呢？因为他没有被空性斩断他的烦恼啊，对。那么因为他已经不能够这样子互相的切换了，所以他只能够用这个所谓世间的练习方法去做这个比较，但是在用世间的练习方法比较的时候，他那个烦恼的根还在那里啊，他只是暂时的把它压制了，他没有不能把它切断。所以它是有垢的啊。那么they have only mundane path where the practitioners are doing comparisons to realize that one level of samsara is superior to the preceding one. 啊，那么这里就讲你在其就是你用这个世间的这种比较的方法，你这个修行者他只能够做这种比较的分析，做比较的这一种练习，然后呢，这些都是在轮回里面，这没有你不可能这个出轮回的啊，这个从轮回中解脱出来。The object of their meditation is contaminated. 那么这个 object of their meditation 就是说我们在做禅修的对境呢、啊。最近不管你是色界或是无色界，因为通通都是在轮回里面，所以它都是有垢。It is not emptiness， 这个不是空无自性，不是。如果是空无自性的，就那么就是无垢了。So in contrast， when the meditator on the preparatory part of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uses emptiness。As his or her object of meditation, he or she attains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removes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from the root. 那么反过来讲呢，当这个 meditator 这个禅修者修行者，他在初禅的预备阶段呢、啊，他就直接去以空性为对境来做禅修，然后做这个禅修的练习的话。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直接的证悟空性，直接的证悟到所有的现象啊的根本的本质，然后呢因此而把欲界所有的烦恼连根斩断。那么下面看 After this the Arya practitioner progress from one actual stage to the next, from the actual first absorption of the form realm to the actual second absorption of the form realm and so forth, on up to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formless realm. 那么如果说他在这个色界的初禅这个阶段，他就转换成这个以空性为禅修的对境了，这时候他证悟空性了，所以接下来他在做的练习啊，二禅、三禅、四禅，他就没有经过预备阶段了，他就直接就进入到这个 actual 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禅修的练习。好，那这个是世间跟初世间的练习方法的差异在这个地方，他不需要再经过这个 preparatory 这个预备的这个阶段，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无色界的最高的这一个层次啊。So there's no supramundane preparatory stage from the second absorption of the form realm on upward. Why? 这就问这个问题说哦，那这个 supramundane 初世间的这个 preparatory stage 从这个二禅以后啊就没有了，对，从二禅以后不再有这个预备阶段了，这为什么呢？下面答案是 Because an Arya's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does not change. The object of an Arya'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change, but the realization does not. 好，重点在这里，为什么没有预备阶段呢？因为呢这个圣者啊，他因为他已经证悟空性了，直接证悟空性了，这个是一个事实了，不会再改变了。后面他去禅修二禅、三禅、四禅，初定、二定、三定、四定，对象不一样，对象有差异，但是那个证悟空性的那个事实啊，一直是在那里，等于是他用这个证悟空性这个基础啊，来禅修这些不同的阶段，所以这里讲，所以这边讲说这个 realization does not， 然后这个它的证悟不会改变，对境会改变，也因此呢，没有从二禅以后啊，没有什么预备阶段，都是直接的进入到那个实质的那个禅修的这个是主体的。So only on the mundane path are there.Preparatory stage on the highest, higher levels. 所以更进一步，只有在这个世间道的这个练习法里面，这个更高阶的才会有 preparatory， 才会有这个所谓预备阶段。So non-Aryas must practice this way because their comparative meditations only temporarily subdue their corresponding afflictions.那么还没有证悟空性的，还没有证悟空性的这些修行者，他称作是 non-Aryas、这些人呢，他必须要用这个世间法、世间的这种练习方法来做练习啊，来做这种比较的禅修练习。那么这个他们，而且呢，他们用这种比较的这种禅修练习啊，只能够暂时的把他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些烦恼啊。压制住，暂时的不能够连根拔起了。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reparatory stage of the first absorption is superior to all the other preparatory stages.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初禅的这个预备阶段呢，比所有其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些二禅、三禅、四禅。 初定、二定、三定、四定的这一些的预备阶段都要来的，这个你这里讲说 superior 啊，来的特别，或者是说来的这个就是更重要一点。那么 ，it is the only one that has a supramundane aspect. All the other preparatory stages of the higher meditative absorptions are purely mundane.这一阶段只有在初禅的预备阶段，这里包含了一个出世间的这个面向。换句话讲，前面我们念过，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转换成用出世间的修行方法，直接去尝试去证悟空性，去尝试直接证悟空性，但是后面就没有了，二三禅以后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讲说它是这个特别的这个有它的特殊性啊。那么其他的这一些次第啊，其他的这些阶段，它就完全是 purely mundane， 只有世间的，它没有出世间，它不能够转换去证悟空性。So the Buddha taught that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are so sharp, so rough, and so powerful.That achieving freedom from them is quite difficult. 那么佛陀曾经教导我说，这个欲界的这一些烦恼啊，因为它是怎么样 ？So sharp， 非常的锐利啊，非常的粗糙，而且非常的强而有力。所以因此呢，要这个 achieving freedom from them， 要从他们这些烦恼妄念里面解脱出来啊，事实上是很困难的。So therefore, he spoke of the results of removing these afflictions in terms of four fruits. 因为要针对这个欲界的这些九种的妄念跟烦恼，所以佛陀教了这个，所以四种不同的果，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成就四种不同的果。啊 ，steam winner, once returner, non-returner, and arhat.那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念过了，一个是预留果 steam winner， 然后 once returner 一留果一来果，然后 non returner 不来果，最后一个是阿罗汉果。好，这四个名词。那么 in brief， 整体而言的话， when a person enters the supramundane path， he or she becomes a stream winner。 当一个修行者他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初世间的这个修行道，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色界初禅的这个地方，这个预备阶段，他开始去直接尝试直接去证悟空性，这时候他进入了这个所谓的 stream winner 预留果。那么 when that person has removed six of the nin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he or she is called a once returner, because that being will remove the final three afflictions after only one more rebirth. 那么当这个修行者啊，他去除了欲界的九个烦恼里面的六个，完成了这个阶段，这时候他叫做 once returner， 叫做一来果。为什么叫一来果呢？因为他到这个阶段，他只需要再一次投生了，他就可以成就，就可以解脱了。啊，他已经去净除了这个六个啊，这个不净的这个妄念烦恼。那么 when an Arya has removed all nin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on the supramundane path, that yogi becomes a non-returner. 这个 Arya 这个圣者啊，他把这个欲界九个烦恼，九类烦恼通通都去除掉了。On the supramundane path， 因为他证悟空性呢，所以呢这个 yogi 就称作是一个 non-returner， 叫不来果，以后不来了，因为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证悟空性了。 So such yogis are called non-returner be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compelled by karma and the afflictions to be reborn in the desire realm. 他称作是不来果，原因是什么？是他们不再受到业的推，这个推挤，推这个牵引。同时呢，这个他也不会再受到这个再投身在 realm desire realm， 投身在欲界，因为投身在欲界，他是受到业的这个牵引。同时呢，那么还有就是说，还会遭受到那些烦恼啊等等这些的束缚。所以他当他完成了这个所谓不来果的这一个阶段以后啊，他基本上他已经脱离了这样子的一个束缚了。So to rephrase, 重新讲一遍。At this point on the path, all the afflic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re realm are removed from the root.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还果啊，不来果，因为下一个阶段就是阿罗汉啊，成就阿罗汉果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啊，这里所有的欲界的这些烦恼啊，通通都已经被连根拔起了。This is the case for all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those on the Hinayana path. If a non-return arya is on the Shravaka or Pratigabuddha path, then he, she or he will be born in one of this upper realm. 那么刚才讲的这个不来果啊等等这些啊，事实上这个修行者他就已经解脱了。这里讲说这个是针对所有的修行者而言的，所以所有的修行者包括什么，包括那些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他也可以到达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他透过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啊，他也可以到达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一个 if a non-returner arya is on thisShravaka or Pratigabuddha path， 如果是在声闻或是独觉乘的这一个行者的话，他成就了这个不来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下一次当他们在这个投身的时候，他们就会 reborn in one of the upper realms， 他们就会到什么？到这个色界、无色界去。好，刚才讲的这个是小乘的，小乘的基本上。就他能够成就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再下来他就进入到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那个领域里面去了。So the sharpest arya yogi can remove all the deluded afflictions of the desir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At once, the sharpest arya yogis, 最立根的、最聪明、最有智慧的这一些这个所谓的 arya 圣者，这进入到这个大乘修行道的这一些圣者，他们能够一次把他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所有的烦恼从根拔掉，从根。解决。So they are called the ones who abandon all afflictions simultaneously. 那么他们被称作什么？被称作是一个同时或者说一次就这个去除了所有的烦恼者。To understand this, we need to look at the types of mental afflictions. 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必须要看一看这个 mental affliction 这种烦恼啊，妄念它又分几类。The desire realm and the four levels, each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s have nine mental afflictions. 所以呢，这里讲说欲界，还有色界、无色界的这个都有怎么样？都有 nine mental afflictions， 欲界有九个，那么色界呢，每一禅每一起每一起，色界不是有四禅吗？每一禅有九个，然后无色界呢，每一禅有九个，所以这样加起来有九个九个，总共有八十一个。So there are 81 afflictions altogether， 一共有八十一种这个 afflictions。So each group of nine is divided into subgroups of big, medium, and small。那么每一个这个每九个又区分为三组，称作大中小。The big or gross ones are further divided as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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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nd big, small. The medium and small afflictions are similarly subdivided into three: medium, big,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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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ll, and so forth. 好，但是自己去分一下类你就知道了。那么一共有八十一种烦恼，然后八十一种里面每一种又分为这个大大大中大小，中大中中中小，小大小中小小，分为这三，是这个那加起来就几百种了，是吧？两百多了。So when we say that sharp yogis abandon all afflictions simultaneously, it means that they begin by removing all the big, big afflictions from the desire realm, the four levels of the form realms, and the four levels of the formless realm simultaneously. 所以当我们讲说那个立根者啊，他同时一次啊，把这个烦恼都这个净除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说他同时啊，把这个欲界的最初的这个 big big afflictions 啊，最初的，然后呢色界最初的，无色界最初的，同时一起去除掉。They remove all nine rough big big afflictions at once.Then they remove all nine big medium ones simultaneously. 啊，把这个大大都这些啊都去除了，然后接下来来对付这个大中啊。那么这个在三界里面都有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都有。然后呢，这个大小这样子。所以呢，这里讲说是 in this way.They remove the 81 afflictions in 9 steps, beginning with the grossest of each of the 9 levels of the 3 realms.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啊，他们这个 in 9 steps, 他们就同时啊，把这个81种烦恼啊啊，不管里面分为大大大中大小，等等中中大中中中小的，所以一次啊就全部都把它净除掉。On each step of the path, they remove progressively more subtle afflictions from each of the realms simultaneously. 那么另外呢，in 9 steps.好，然后下面是 on each step， 因为刚才是利用九次啊，把这个八十一种去除掉了。现在更进一步的讲，在每一个次第里面呢、啊，那么他们又 remove progressively， 逐渐的把这个比更细致的、更精细的这一种烦恼啊，把它去掉啊，同时也是一样，欲界、色界、无色界。So this way of uprooting the afflictions is much faster than the alternative method, which is to eliminate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once at a time, then the form realm afflictions one at a time, and finally the formless realm afflictions one at a time. 那么这一种方法同时处理欲界、色界、无色界，比另外一种方法先处理欲界， 把欲界所有的烦恼去除掉了，然后再来去除色界，再来去除无色界，比那种方法要来得快得多。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前面讲说你用这个出世间的修行方法，这个练习方法，你可以比较快速的把这些烦恼连根断除啊，意思就在这里。那你用这个世间的这个修行方法，你就只能够从欲界开始，欲界，然后色界、无色界，只能够这样，你不能够像刚才那样三界同时处理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啊。When yogis engage in the quicker method, they attain all the actual first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s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 simultaneously. 好，那更进一步来讲说，这个修行者如果他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比较快的这个方法的话，那他是什么？同时啊，证悟啊，这个色界的初禅跟无色界的初地。啊，是吧？First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of the form and formless realm simultaneously, 同时。So this is the case because the most subtle of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are removed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most subtle afflictions from the two higher realms.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同时这个证悟色界的初禅跟这个无色界的初定呢？那因为什么？因为下面讲说，因为当他在把这个欲界的这个最细的这一些烦恼去除的时候，那么他就已经同时啊，这个证悟了就是上面的就更高的这两个色界跟无色界的这一些这个就是把色界跟无色界的那最细的那个烦恼也去除掉了，连根断除啊。因为他证悟空性的嘛，所以他是可以这样子做得到的。And by definition, one attains the first meditative absorption of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 when all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are removed from the root. 那么根据定义啊，如果说你能够在这个把欲界的九类烦恼连根断除的话，你事实上就已经证悟空性了。那你就进入到了这个初禅的无色界的不是这个初世间的这个初禅了啊。So the mundane path which realized the comparative meditations always takes the gradual approach. 世间的这个世间道的这种修行方法只能够用这种逐渐的方式啊。那么它是因为他是必须要用这种比较的方式啊，所以他只能够用这种逐步完成。If a yogi or yogini begins with the mundane path, first temporarily suppressing the gross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afflictions before beginning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 he or she will proceed in the same gradual way through each of the afflictions.When engaging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 所以如果一个 yogi 或是一个 yogini 他是采取的是一个所谓世间的这种修行法，然后这种练习的方法的话，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暂时的把这个最初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烦恼啊把它压制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 supreme mundane path， 没有用这个初世间的这种方法。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呢就 proceed in the same gradual way through each of the afflictions when engaging in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这个地方，因为他没有采用这个初世间的这个修行道的。这一种初世间的这种修行法，所以他一开始他就是采取了这个世间的这种修行法，所以他就只能够暂时的把这个烦恼压制下去。那么到后面啊，后面我们讲的是他尽管 He or she will proceed in the same gradual way through each of the afflictions when engaging in this supreme mundane path. 后面尽管他想要用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方法来做练习，他也只能够用同样的这种这个世间的这个方法，一比较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比较，一个层次比较的这种方法。换句话讲，他没有办法用这个 Supreme Mundane Path 的这个方法。 So such a yogi progress through the desire realm afflictions, then the form realm afflictions, and finally the formless realm afflictions, removing each one form from the root as he or she goes. 那这里讲，因为他没有办法采取，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出世间道的直接证悟空性的这条路了，所以呢，他就只能够像这个前面所讲的，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这个把这个欲界的这些烦恼去除了，然后初禅的烦恼去除，二禅的烦恼去除，三禅的烦恼去除，这样子只能够这样子一步一步的。If a practitioner skips the mundane path and goes directly to the supreme mundane path.He or she will engage in the quicker route.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假设这个练习者他不要选择这个世间的这种练习方法，不要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而是什么？而是直接就进入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刚才前面讲了，这个是在他已经成就止，进入到初禅的预备阶段，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转换到另外一条跑道去，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比较快一点，那它的进度啊就会快很多了。 So the quicker route of one who abandons all the deluded afflictions simultaneously is of course preferable for those who are capable of it. 那当然你要是有能力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条路，你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就只好按部就班的这个用这个所谓世间的修行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So this is a complicated point, and the distinctive natures of the mundane and supreme mundane path are revisited and elaborated further in chapter 6 below.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你一定没有完全听懂，没关系，到后面第六章还会再继续讲，因为这个世间的跟出世间的这个修行道里面有太多的这个复杂的部分了，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能够理解的。那回过头去，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么多，跟那个阿桑嘎举的那个例子有什么关系啊？阿桑嘎刚才在那个阿毗达摩集论里面不是讲说，有些人 some attain insight but do not attain samatha, they strive for samatha on the basis of insight,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一些修行者他先证悟了这个圣观了，先证悟观，换句话讲他证悟空性了，然后他从证悟空性的这个基础上面再这个逐步的把这个止的这部分的这个所谓定力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一步一步的再把它完成，意思在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讲说阿桑嘎的这种说法跟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说法没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很清楚的了解到，他在这个色界的初禅这一个部分，它事实上是可以两边转换的。那么你如果是这个立根的修行者，你在这个地方就证悟空性了，初证空性，这个时候你后面进入的二禅三禅四禅这些是什么？是 mundane。 可是因为你证悟空性了，所以你不需要经过那个 preparatory 那个预备的那个阶段，直接就去针对二禅三禅四禅初定二定三定四定里面所特有的那些烦恼去把它连根拔起，对，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重点在这里，可以理解吧？
啊，老师，所以在我们在练习九次定地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苏多门殿跟门殿上的分别，
没有，
之后才开始，
对啊，这个时候是这个九次定的练习啊，只是在让我们的这个心啊，从一个最粗糙的或者最混杂的一种状态，逐渐逐渐的能够让它静下来。这个时候，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同时一方面也要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分析式的这个方法，同时另外一方面也要用这个这个叫定的这个方法来练习，那你才可以从这个九次定呢，那么一地一地的这样子这个完成，最后完成了第九阶段呢，这时候完成了止的练习，反正这个时候才进入到这个所谓初禅的预备阶段呢，这个时候才有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方法。
那
个
这段阶段就是所谓分析式禅修的
object， 那个分析式跟后面那个vipassana又不太一样，这个只是让我们熟悉这个这个每一次地的里面的内容而已，这个跟那个真正那个圣观的那个观的那个分析式的禅修又不一样，这我们到后面下一次啊，开始啊，第二章开始 preparing for shamatha meditation， 这个开始准备这个止的练习，止的禅修啊，就会开始来念到这个东西。Yeah。
那个刚才讲过了，就是在欲界的那个九世的那个
九种烦恼。
对对，就是九世，好像你用那个九世定地这个词，但其实它那个不是定。它是九种的准备止的这个阶段，因为一般就是那时候上一次上课听老师在讲那个九次定地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想到四禅八定再加上灭尽定，然后对，然后后来发现说老师今天这个课堂讲说，其实那九个阶段其实它应该是九种准备的阶段，
对，
那因为实际上定或者是初禅之后才进入定或止的这个阶段，
没错，在有的书里面是讲说九次地练习，有的书就讲说九次地定练习，所以这个是名词上面的差异。但是你讲的没错，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要把它跟这个色界里面的这个无色界里面的四定那个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在九次定结束之
后，会达到所谓的清心安的状况吗？
对，
所以这个那
个
时候就已经是
没有。
老师，那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世间道的修行方法，它是透过比较的方式。那如果到达初禅之后，它要往上走，它还是透过比较的方式。那在这个比较的方式，就是从色界里面的四禅到无色界里面的四定，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走下去，在这里面它没有空性的成分吗？或者它没有观的成分？
它没有那时候它没有证悟观，但是当然有会有这个
也是有空性的成分，
有这一部分，就像我们刚刚念的有一句说，它有一部分指的这个成就。然后要利用那个纸，那个一部分纸的成就来做这个练习啊，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面，在这里面讲到说纸观呢、啊，都不是绝对性的切割，不是说只有这样子，只有纸或者只有观，不是这样。事实上都有一点，都有，但是那个成分呢、啊，程度越来越深，越来越大，就这样。
首先呢，您上面有说，就是格鲁派 特别重视谈这个通向这个部分。那所以是只有我们这个角度才是说只关双运是最快的速度，那别的教派如果他不是这么强调通性的话，那他
也强调空性呢，他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啊。
哦，
对，不一样的说法而已。
那还有说，那这个过程应该大部分人都不是一次可以完成吗？那是说，即使你是走数世间道，那是不是可能说，也是还会到了四禅或四定的某个 level， 可是他就往生了？
有可能。
啊，然后他就到他。就
像那个什么不来讲，
就到下次就
往生
就去那边了，那天
堂
去那
是一种可能啊。但假设他是大乘行者的话，他就来投身人道。
哦，他就去
他要继续修行。
所以他如果一直有那些菩提心摄持的话，他即使有那个能力到那个禅境的 level， 他不会要去投身那边，他还是会过。
应该是，我也不知道。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
你是有这些禅定以后，在这一世有这些禅定，比如说欲游国或欲来国，到下一世，你可以 keep 这个修的这些东西再回，
在心相续里面，
是，怎么去再把它从心相续挖出来？
那就要送到寺院里面去受训了。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机缘，送到
那就变成潜能了。就不一定能够发展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要修到什么样的基础？比如说要修到什么样，到下一次的时候就可以不退转，就可以延续。
你要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你下一次要再得人生，这是最根本的。那么要再得人生。这个《菩提道次第》里面讲到说，你就不要去造作十不善业，这是基础。第二个呢，要得遇具格上师，下一次要得遇具格上师的话，那这一次就要依止如理依止上师，这两个条件必须要具备。这样子的话，你那个在心相续里面的那些种子啊，它在下一次它才能够很快的。又在发芽，不然你少了这两个，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你说你光是有人生，但是你这一次一直上师做得不好，你下一次上师跟你擦肩而过，你就不知道他是你的上师，那样子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有经验的这些修行者来帮你，等于是启蒙了，那就。也可惜了，对。
所以这个是既是缘也是因哦。
既是这个是主要是因，因那个缘的话是下一次当时会有一些状况出现。
就是反正以前有看过书上说哈，因为人到往生的时候。那个像那个很多那个修行者大修行者，他说他要走的时候，他可能是身体重病住了很久，怎么他很痛，可是他不希望医生给他那个止痛或者给他睡眠的药，他可以很清醒的。可是我们一般人真的生病的时候，真的是整个活动就已经好像觉得好像就已经自己都觉得很痛苦，根本就忘了自己学的课。那这样的是不是很容易就掉到下山道会死？我就忘记。
对啊，那就平常练习都不好，确实是这样，一般人是这样的，到了这个死亡之前，这什么东西都不记得了，再加上如果是生病的话，有病痛，那更是这个难上加难，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说，那看你平常做练习是不是真正的做到位了，要很专注的去做练习，这样的话 这个在那个最后那个阶段了、啊，这个心还不会乱，不会那么乱。我们只要不那么乱，我们就有机会。
而且，
啊，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说他这个是这个指观等于算是六部的后面最后两个。那每个都有次第，前面的要做完成，那前面都没完成，可以开
多久？什么内容？我们现在念到这里，其实理论上讲说前面都已经做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就是说你要回去复习，再从一指上师开始，每一章每一章的去做练习，就目的就在这里啊。每一度是不是能是不是完成了？当然，以目前来讲的话，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但至少你要尽量的去做嘛。那从这个学习的角度，我们当然要就是有必要要把这个整个的架构里面的内容要熟要了解了。那接下来就是靠我们练习了。那同时，我们在念这个止观的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你不能把前面就忘记了，前面还是继续要做练习啊，每天还是继续要做。那师父不会这个督促我们的，他讲过了，他就这个。认定我们都做过了，都做好，所以他就继续讲。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接下来有两个月没有课了，是吧？今天献一个长曼达。